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彼得后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了啊。当然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完，因为这里的经节蛮多的，而且呢，我们在讲的时候，一方面要把大纲讲清楚，一方面把许多的细节讲呢，除非大家手里有一份纲要，不然是不容易看的。所以希望您写信呢，如果还没有已经写的话呢，就希望能够继续追这些讲义啊。那么我们盼望您能够写信来电台，电台的同工呢，就会按照您的需要来寄给您。那么第二章这里呢，讲的是对假师父的警告，在我们大纲里呢是第三个大点啊。那么这一大段呢，有一种一气呵成的味道啊。如果大家读的话，你就会发现中间很难分段。那么圣经里面分段这件事情啊，是后人加上去的啊。在原作者的来讲呢，他可能一气呵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分段的问题。而且第一章跟第二章中间呢，一般读的人都会发现呢，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分段的方法。真的是要读到第二章完了，第三章这里开始呢，才能分段啊。那么在第二章本身的分段呢，就比较难了啊。中文圣经里面呢，我们的和合译本呢，分成四段啊。那么这个四段呢，它占的比例也不相同。但是如果你看下去呢，啊，它整个的意思呢，差不多都是讲到假师父。在这段事情里面呢，讲到假师父的时候呢，我们在序论里面曾经提到，许多人对于这里所提的问题啊，引起作者的年代的考证啊考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所讲的那许多的细节啊，讲到假师父、假先知情形，好像有一个事实背景在那里，彼得已经看见了，或者说写书的人已经看见了，在那里讲论啊。那么如果是一种第一世纪所写的情形这种理论的话呢，那么就会有一些人问说，那么怎么这么清楚知道这些假师父所做的事呢？啊，为了这些争论呢，许多人在年代上面的考据就不认为他是第一世纪所写的，既然不是第一世纪所写，当然就不是彼得所写的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呢，它有很强烈的一种预言性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面讲一面来解释啊。所以这里第三这个大点就是我们的第二章呢，是讲的对假师父的警告。头一个底下的终点呢，就是假师父和假先知的必然出现啊。这个必然出现呢，许多人就认为它是一种先知性的话啊。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讲，如果不是已经有这些先知、假先知、假师父出现的，彼得就是一种预言的情形。那么这个比较保守的一些见解呢，就认为彼得有一种预言的能力啊，因为主启示他的，而这样的呢，能够避开啊。这个后世纪就是使徒后时代所写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这里所讲的话呢，所看情形，我们看看第一节怎么说啊。在这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第一节的话啊。那么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与其说是先知呢，就是彼得啊，有一种先知性的预言呢，不如说他深深明白属灵的原则啊，见古知今啊，这是从历史中间学教训的一个方法。换句话说呢，从前如何，一些属灵的原则现在也是如何，这是同一个属灵的征战 一方面呢，彼得在这里讲，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就是指的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如果有假先知呢，旧约历史中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已经看见许许多多假先知。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在现在的时代一定也会有假师父。所以彼得根据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就说出了这些事实。那么果然，当然了，我们就看见教会历史中间证明，第一世纪以后，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甚至到今天还一直不断有假先知、假师父出现。那么换句话说呢，有真的就有假的，这种必然性呢，所以我们不觉得它一定是彼得的预言啊，因为这个预言呢也没有讲年代，只是说将来在你们中间啊，必然也会有假师父起来。那么换句话说呢，在历史上被显明了、被拆穿了、被指出了。那么问题在这里，假师父当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呢，也许有一段时间不能分辨啊。那么怎么样能够分辨呢？假师父今天难得以拆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得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也有像摩西一样的判断力，像彼得一样的判断力，像使徒们一样的判断力啊，我们如果学习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可以一样判断、一样拆穿啊，因为原则是相同的。那么其实呢，彼得就在这里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认出这些假先知来。以后讲到假先知他们的行为，讲到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自然会想起来啊，因为这个原则在这里呢，我们就好对照了啊。当我们讲到假先知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到主的话啊。那么保罗的话也是这样，主说呢，这个狼披着羊皮进到你们中间来，这是这个保罗也这样说，将来有狼呢披着羊皮到你们中间，这就是假先知、假师父所带进来的。所以这里我们第一节看见呢，就是说到假先知、假师父的必然出现，它一个必然性在这里啊。那么同时呢，也就从这里开始引进了许许多多彼得在这里的教导。那么在讲到假师父的时候呢，头一个讲到危险性，假师父所带进的危险性，讲到呢他们呢引进异端，这个陷害人的异端啊，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啊，假师父呢因着他们所教的教训错误会带进异端来啊。今天我们讲到教会里面异端的问题，就是不按照真道传讲信息、传讲神的福音的啊。那么这里呢就两件事情，一个呢是私自，意思就是说他别出心裁的解法。这么怎么叫私自引进异端呢？不是说他偷偷的引进，他如果要传异端他也是公开传的。那么这个私自呢，就是说到他在一种不合法的情形，按照自己的看法，按照错误的解释，私下呢私自的看法就引进了异端。那么他的结果呢是陷害人。所以假师父的危险呢，不仅他自己错误，也引导别人走在错误的路上。正好像主耶稣说，你们瞎子领瞎子呢，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啊。所以这里的问题，假师父的危险呢，第一个是带进异端来，第二个呢，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呢？在于不承认主。这个不承认主啊，中文的翻译呢是比较弱的，应当说他们否认主啊，连买他们主他们也否认。所以这里很特别的啊，异端的现象呢，就你以为他是很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只是热心过分，讲了一些错误的教训，一些偏激的说法。那么这个呢，我们尚且可以归在极端里面。但是极端跟异端中间的差别呢就很远了，这个当中呢好像呢差异好矣呢谬以千里啊，所以一点点的分别。那么在哪里呢？就是最后讲到异端的时候，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两件事情呢是断定我们所讲的真理是不是正确啊。如果有一些人他们传这个异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连用重价买他们的主也否认，那么明明这就是异端了啊。所以一般讲起来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并他所做的工作，有正面的教训呢，能够提防反面的一些错误的异端。所以这也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所讲到的，要有真知识，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这个真知识能够叫我们分辨什么是异端。所以彼得呢，这里就是说，这些异端呢，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要否认啊。那么这个呢，当然彼得自己个人痛心的经历，他曾经一度否认。那么这个呢是在感情上面，或者说他理智并没有弄错，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但是呢因为怕人的缘故，就一时呢就受到压力呢就否认。这个否认呢不是在真理上面，在思想上面的蒙蔽啊，所以这个呢叫做情有可原啊。所以彼得虽然自己讲过否认主的话，但这里所说的那个异端否认主呢是 定义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错误的教训里面否认主呢，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结果，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啊，跟彼得个人否认主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买他们的主，这里呢讲到真理的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否认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啊，那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子民买赎回来，像彼得前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些呢就是错误的异端了。任何异端他一定到最后我们会追究他，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谁是基督。那么所以这呢很多假基督啊，女基督，这个假基督啊，等等就出现了啊。有些呢认为说是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呢是要女生的啊，或者有人认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呢在十字架上面没有完成，所以这些呢都是牵涉到对于真理的定断，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分辨出谁是正道谁是异端来啊。那么第三点这里讲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说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些人呢他们的结局是灭亡，因为他们没有救恩啊，当他们否认主的时候就失去了救恩。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凡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有了神儿子的就有生命，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不认他救赎的工作的，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们的结局呢叫做速速的灭亡啊。那么这里速速的灭亡呢，当然也可能在字句中间包含一种意思，就是立刻会受到报应的结果啊，或者说他们立刻会看见灭亡的结局，但是这个呢是次要的意思，只是主要的呢讲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说是速速的灭亡。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完假师傅的危险之后呢，我们要讲到假师傅的影响力。如果假师傅没有影响力呢，他也就没有什么危险性，因为如果人人神的儿女每一个都能分辨错误的异端的话，那么异端也就不会侵害神的儿女了。在我们收到弟兄姊妹们的来信中间呢，很多人就说到他们呢遇见许多异端的问题，这里呢他们所提出来是东方闪电啊，像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他也感谢神的保守。那么事实上呢，很多的时候也讲到了，他说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很可惜被掳去，被带去，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你看异端的影响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啊，假师父是会有影响力的，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第二节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并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会有许多随从他们的人啊。那么这许多人随从他们呢，在行为上也有不减的情形啊。底下一段呢，我们会详细的讲到这些行为放荡的情形啊。他说他们随从呢邪淫的行为啊，这个放纵肉体的情欲等等的事情，这些是异端一个特征啊。因为异端呢并没有一种很强烈的与主交通相熟成圣的观念啊，有些异端表面上看起来呢相当严格的律法主义中间叫人去禁戒他的情欲，但事实上呢他有变相的一些东西，这个待会我们讲呢会详细的再说一下啊。那么这里呢讲到假师父的影响力，第一个就是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第二叫怎么叫真道被毁谤呢？那么这是指的许多不明是非所以的人，同样叫着基督教的名字，同样称呼基督，结果他们的行为，好比这里讲邪荡的行为、邪淫的行为，就叫许多人呢，不能够分清楚，鱼目混珠，所谓啊，那么他们看了以后呢，觉得哦，原来基督是这个样子呢，那比我们还不如呢。那么其实他所批评的对象、所论断的呢，是我们也认为不能够跟他们一同交通的这些异端，但是一般人是不能分别清楚的，在救恩之外的人并不能分别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正统啊，什么是正确的教导，所以他们一竿子呢都打死人了，把这一棒子呢都把整个殿都捣乱了啊。所以凡是挂上基督徒的名字，那么他们所讲的错误真理呢，是真的啊，救恩呢也受了许多的蒙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感到痛心跟难为的地方啊。那么第四点讲到假先知呢，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假先知的他们的存心啊。第三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啊。这里讲到假师父的存心，他们传讲错误的真理、错误的教训是有道理的，因为基本上存着贪心的念头。那么我知道很多的异端呢，逐渐控制这些信徒的财产啊，左右他们的行为啊。好比说几年以前有一个异端 就是忽然说呢，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了，结果呢就把这些人的财产都骗了去，说你们既然已经要准备被提了，这些地上的财产是没有用的，不如你捐给教会吧，让我们可以再来传更多的福音。他们这些说法呢，就真的有很多人相信，真的把家产呢签的字据呢合约呢交给教会了。那么当然呢，这些教会收了这些信徒财产的人，他们对财产怎么处理，是不是都抛尽了散尽了，那就你不用问了啊。那所以这里呢，他有一种贪心的行为，所以呢用一些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啊。许多时候人无知的是会做出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在我世人看呢，怎么会做成这样事情呢？那么当然了，金光党也会骗人呢，所有上当的人当时都不觉得是上当的，所以才做了这样的决定，愚昧的决定，结果呢都卖光了，把他们财产呢都送光了。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可以说出异端呢他有一种贪心在里面，所以用许多捏造的言语啊。那么底下呢就讲到假师父所要受的刑罚，他说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假师父的刑罚，第一个很重要原则，讲速速来到并不迟延，这个呢跟第一节里面是有相关的啊，说因为他们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里呢就在发挥，说到他们呢因为存贪心的缘故啊，所以他们的灭亡并不迟延，自古以来并不迟延。接着呢他就讲了自古以来的事情啊，那么就是第四节说呢啊，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从四节一直讲到第八节的事情，都是讲这个自古以来的史实，就是从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这些事实呢就讲到神怎么审判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啊。所以这里有三个例子啊，讲到自古以来的史例。第一个呢是天使为例，那么这个天使呢我想是指着堕落的天使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天使犯罪的时候呢，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神的大爱的时候呢，就讲天使主犯罪呢神是赦免的，但是天使犯罪呢神并没有宽容，这个对待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天使呢是一种最早呢是一种它是犯罪的源头啊，所以它这里天使犯罪呢当然是指的背叛神啊，天使长犯罪，他要自取与神同等的荣耀，他说我要在众星之上，他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那么这话一出来呢，这个叛乱就开始了，所以神呢立刻就惩罚他。这里是讲到的啊，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有两种这个解释上的困难啊。第一个呢，我们读启示录知道呢啊，这个无底坑啊，黑暗坑啊，可能应该是就是指的无底坑啊，而且在那里等候审判，放在地狱里面的时候呢，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现在呢，堕落的天使成为魔鬼呢，还在地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所以这里呢，解释上面就有点困难啊。那么另外一派的说法呢，就是这个天使受了审判的时候呢，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这个呢，就恐怕跟犹太人当时所做的天使论有一点关系啊。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附近呢有一些天使论出现啊，就是从以诺啊讲到这些以诺书信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天使受审判的事情。那么这个说法呢，也就是使彼得后书我们在概论里面说到，在序论里面说到，引起在这个叙利亚一带呢对于这本书接受的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解释呢是有一些困难，因为它的时态是讲到曾经受的审判，而事实上呢从启示录看呢是将来要受审判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怎么样能够圆解它，能够两方面都说的完全呢，不是很容易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解经时候呢，既然彼得呢是用过去的这个例子做见证，我们就可以看知道呢，至少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立刻审判，这是真的。那么也就是他堕落成为魔鬼啊。至于将来审判呢，可能在预言中间是有两帮的这个事实，或者两套的事实，一套是立刻发生的，一套是将来发生的。所以呢在一开始天使已经受了刑罚的时候呢，整个的过程将来他要受的结局呢，也把它说成过去已经开始，将来必会完成的事情。所以这种说法呢，可以把整个天使犯罪呢先堕落，最后在无底坑中被审判，等候审判的日子可以把它稍微讲得合适一点。那么这个呢在解经的原则，先知的原则上面呢 解决先知书的问题呢，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一件预言事情的发生，不一定完全一次就实现啊。所以用这个方法呢，来讲到天使受审判。天使受审判是真的，已经开始了。那么将来整个的情形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呢也叫他等候审判呢，是等着将来的情形。那么这样说法呢，就可以稍微把这节圣经的难处稍微移开，放在一边，叫我们留个正确的了解。那么底下呢啊，彼得啊，这个就讲到第二个例子，这里呢就是第五节告诉我们，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啊。那么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正确非常清楚的讲到洪水的问题了啊。那么洪水的问题的确是上古的时代所发生的，而且呢神也没有宽容啊，虽然就着人看呢，等候了相当长的时间，挪亚至少传义道120年，并且呢，这个马土撒拉的寿命啊，969岁，一直等候，一直迟延啊，好像等候人的悔改一样啊。但是从神的眼光，这么快的事情发生呢，并没有迟延，他并没有宽容，至少是没有宽容啊。在上古的时代，等到神看着这些人都不能悔改的时候啊，因为神看见人在地上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所以就最后呢用洪水来灭地，这边洪水灭地的事情呢，他说临到那个不敬虔的时代啊。但是呢底下又提到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个呢是为什么在这里提起来呢？前面讲不宽容，但是却又保护了挪亚一家八口，因为在审判中间呢神还有恩典，下一点我们要提起来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先放在这里啊，洪水临到不敬虔的时代啊。那么第三个例子呢，他讲的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是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啊。第六节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啊。那么这件事情呢，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就很清楚了啊。当两个天使下来查看俄摩拉、索多玛他们所做的罪恶甚大，身为于天啊，犯下滔天大罪，主要呢是指的同性恋啊，这个情欲的放纵啊。那么在这里呢，彼得呢用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事实呢，来讲到神并没有宽容那个世代啊，讲到败坏的事情呢，一定是要受刑罚的啊。那么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假师父他们所造成的罪，造成的危害不比索多玛俄摩拉为少啊，他们所造成的罪呢不比在挪亚那个时代啊洪水要来以前所造成的危害为小啊。所以这些犯罪的事实呢，把异端看成相当的严重，所以立刻需要审判啊。所以传义道的一家八口，这个挪亚的事情跟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作为后世的见解。那么索多玛俄摩拉发生什么事呢？神把两个城倾覆啊，焚烧成灰，有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把它烧成灰啊。那这个是在创世纪历史中给我们看见的啊，作为这个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啊。那么底下就说了第七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那么这句话呢，许多人读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因为好像罗德在索多玛呢，他从跟亚伯拉罕分手之后呢，就挪移帐篷，慢慢的搬到索多玛，并且呢在索多玛还和那个城里面的所谓高级的领袖啊，那些长老们呢平起平坐啊，好像呢还要有一点这个领袖影响力的缘故。所以在他们反对罗德的时候，曾经说你这个外面来的还想在这里做官呢，可见罗德跟这些显要出入来往啊。所以这里呢讲到罗德的时候，一种正面的语气呢，使我们觉得有一点读旧约的时候有点不服气啊，就觉得呢罗德怎么能够配得上这么好的称誉，说他是个义人啊。但这里我们要晓得，在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彼得后书的记述中间呢，当罗德蒙拯救的时候呢，实在是要说到神的恩典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从拯救的立场来讲呢，当然罗德是个义人啊，这个义人呢，也就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子啊，而且呢亚伯拉罕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城里面即使由刚开始50个义人慢慢减到后来10个义人等等的，那么这个减的时候呢，一路就讲他是义人。换句话说，这里面呢义人的表现跟定义呢，已经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清楚了，神所定规的呢就把罗德算为义人了啊。那么这个算为义人呢，其实他的行为呢是比那些索多玛俄摩拉的人要好得多，他自己并没有去犯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观点来讲，在当时的世代呢罗德呢还是 被神的恩典所拣选成为义人，所以这个成为义人这件事情呢，我们不是拿一个绝对的标准来看的啊。那么这里讲的义人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他里面内心的光景啊。那么罗德呢是蒙神拯救，因为整个城里面没有十个义人，所以只好呢这个个别的得救了啊，这少数的几个人，只有一家几个人啊。那么这里呢，他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那么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那么这段话呢，实在是我们要重新来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就要很仔细很当心啊。这里他说呢，第一个义人的身份，罗德是个义人，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神根据这一点叫他蒙拯救。那么他是义人呢，也是亚伯拉罕跟神中间祷告谈来谈去，最后所用的这个名词放在他的身上啊。那么他说呢，义人住在他们中间，是罗德住在他们中间，但他里面呢，他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啊，索多玛俄摩拉是有许多不法的事。那么罗德呢，没有力量改变这个社会风俗，没有改变他们的能力，但是呢，他的心呢，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一心就天天伤动。我想呢，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够因为神的恩典救恩的缘故呢，被分别出来，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但是却没有办法脱离，也没有办法改变那种环境。所以这里呢，在矛盾中间呢，它是一个伤痛的情形啊。有人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徒在没有信主以前呢，犯罪也没有什么难过的，但是信主以后呢，千万不能犯罪，因为犯罪呢是相当的痛苦的事情，他的良心受责备，他也觉得自己软弱，更加觉得辜负神的恩典，所以种种的复杂的情绪，一种懊悔的感觉呢，比没有信主以前更加的深刻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罗德自己是在一个矛盾中间，他没有力量挽回社会的风气，改变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至少呢他的一心在里面呢天天伤痛啊。那么这个说法呢，就叫我们觉得呢可以在创世纪里面呢看得清楚了啊，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那么底下第九节呢，就有一句话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么这是一个原则，讲到呢在刑罚中间蒙拯救的原则。那么这一点呢是很要紧的，这也是呢整个圣经中间的一种铺排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后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呢，就讲到呢我们怎么样能够逃脱神的审判，这些事情都是讲到神的恩典呢临到我们众人啊。在整个受审判的局面中间呢，也有少数的人会蒙恩典的啊。所以在犹大书里面更加清楚告诉我们说，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那么这里呢，罗德的情形就像这样情形，是火中呢抽出来的一根柴啊。如果这样情形呢，我们对于罗德呢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批评了，因为他本身呢已经够可怜了，真正救出来也不过像一根柴从火里面救出来而已啊。那么这里呢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讲到在刑罚中间呢蒙拯救的原则，近前的人呢得免刑罚。啊，所以这里几句话很有意思的，主知道，主也搭救啊，主也拯救。好，今天我们时间有限，那么这个点呢，我稍微提一下，我们下次再继续发挥，继续说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些作业呢，第一点是这样子啊，请大家说说看啊，在这段经文中间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真正信主的人跟异端中间的分别在哪里？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对于认识主的问题啊，对于主耶稣的救恩的问题啊。异端跟正道中间的分别在哪里？这是第一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传异端的人，他们有没有一种利己的用心？就是说他的存心如何啊？传异端的人他的存心如何？请大家说明，如果你能够事实说明就更加好了，好吧？谢谢你，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周中培，再见。